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35主日在后面教义部分的116页116页。主日3596问，在第二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回答：我们绝不可用任何像代表上帝，也不可用圣经中所吩咐之外的其他任何方式敬拜他。97问，那么我们不可造任何像吗？回答：上帝是不可也不能加以描摹的。至于受造者，虽可描摹，但上帝禁止我们把他们当做成像顶礼膜拜，或借此来崇拜他。98问，难道不可把像放在礼拜堂里，作为教导平信徒的工具吗？回答：不可，因为我们不应自以为比上帝聪明，他不要自己的百姓受教于哑巴偶像，却要受教于圣道的活泼宣讲。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一起来看上帝吩咐的第二诫命，就是那石板上那十条诫命中的第二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里提到的偶像崇拜呢，实际上有两种偶像崇拜。一种呢，偶像本身就是一个别神，他的敬拜的对象呢就是一个别神。以色列周边国家他们拜的就是假神，这一点在第一诫命中，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中，已经把这部分给得到了禁止。那么还有一种偶像崇拜呢，是借着这个像来崇拜真神。第一诫命呢，就是针对第一种偶像崇拜；第二诫命呢，就是针对第二种偶像崇拜。也就是第一诫命的话是敬拜的对象的话，第二诫命就是敬拜的方式。有些人呢，对敬拜的方式不是很重视，觉得只要我敬拜的是真神就可以了。但是神如果他自己很重视怎么样敬拜他的方式的话，我们如果不重视的话，这就成了个大问题。神在第二诫命的后面说，我是祭邪的神，不是用我上帝吩咐的方式来敬拜的话，他会追讨罪的。敬拜的方式是否正确，关系到后面的咒诅和祝福，甚至我们后面的3-4代还是1000代都有关系。我们能不重视敬拜的方式吗？上帝如此的祭邪，不只是祭别的神的邪，而且也是祭邪其他方式来敬拜的这样的一位祭邪的神。今天我要讲的是上帝在第二诫命中吩咐我们，我们当用上帝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他，不可以用像来代表上帝，或者放在教堂里来教导门徒。我们就以第二诫命为题，我们首先看不可用像来代表上帝。 这一点是我们重点花大部分时间在这个上面。第二个呢，是我们说就是九十八问，不可用相，可以用相来描摹被造。第三点呢，就是最后一问，当用圣言来教导信徒，而不是用相来再放在教堂里来教导。首先我们看第九十六问的绝不可用任何相来代表上帝。这句话的依据呢，是在生命记的四章十五节到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一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上帝在何烈山，就是西奈山上，向以色列显现的时候，他没有给任何的形象，目的呢，他说唯恐你们败坏自己，用形象来表示耶和华。这里不是说他们用偶像来拜别的神，这里是说怕他们用像来代表耶和华，从而败坏自己。你们看四章十五节，生命记四章十五节，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上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耶和华说话没有形象，目的是不让他们雕刻偶像，这个偶像不是假神的偶像。以色列人不可能看见耶和华在火中说话以后呢，马上造一个假神的偶像，他造像是用来代表耶和华的。他们会想用这个像来代表火中说话的耶和华，但是上帝就说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这一点上帝说要分外谨慎，因为人容易这样，人会倾向于用各种的形象来代表，如果不是小心守着牢记提醒这一点的话，人就会这样。上帝说分外谨慎，格外的小心的意思。天主教他们在教堂中设了这个塑像，也有画像，他们认为这些像本身不是上帝，他们是说他们是代表的上帝，他们只是上帝的一个符号和标记，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可以的。这个理由呢有一些道理，但是呢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天主教认为呢，他们只要敬拜的对象是真神耶和华就可以了，我们不是敬拜这个像，这个像不是神，他们承认。但是圣经说即使是用像来代表，作为符号来代表耶和华也是不可的。上帝不给他们形象，唯恐他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而且就算是我们退几步说，这些像就是符号标记，它本身没什么，它只是一个符号来代表上帝而已，那么内心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对这些符号和标记也不敢随便轻忽，自己会有一些迷信的作用，他会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他会至少有所顾忌，不管乱来，好像对这个像也有一些敬畏之心一样，把对上帝的敬畏一部分转到了这个代表这个上帝的这个像上了。上帝的智慧命令就是你不可以用任何像来代表，不可使用。 那么上帝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用像来代表上帝呢？圣经中有一些答案。首先呢，我们这个被造物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跟上帝相比。你用神想代表他的话，他代表的是不能相比的东西。在以赛亚中，以赛亚书40章25节说，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我与他相等呢？神呢，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这个三位一体，我们用世界上的任何的比喻都无法把握住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相，就是他就是超越的，谁也不能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做出一个完美的比喻。你看诗篇106:20节说，他们将荣耀的主换成了吃草之牛的像。牛也许是它有大有能力，它很良善，它有一定的代表作用，但是它一个荣耀的主变成了吃草之牛的像，好像神也要需要吃饱，神也需要靠着什么活着一样。它是一个极其扭曲的一个代表。上帝不允许用任何的形象来代表他。而且神与偶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偶像是要朽坏的，是慢慢会变坏的。就如同罗马书1:23节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了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子。你怎么造、怎么表示，都是极不完美的。上帝不允许用任何的世界上的任何的来代表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设立了他自己的完美的形象，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的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慈爱、信实，在基督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基督是不朽坏的，他即使在坟墓的时候没有见他的圣者见朽坏。你对上帝有一些困惑吗？你就看基督。你若有艰难，你有很大的困苦的话，你怀疑上帝他良善吗？他对你良善吗？你就看耶稣是为被造的、是为背叛的罪人而舍命的，他的良善在基督身上得到显明。上帝做一切的事情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难道上帝是自私的吗？你就看耶稣，他是不是自私的？他喂羊舍命，他离开了那天上的宝座。这就是上帝不让任何的东西来代表他，唯独让我们的眼睛盯住他的形象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既然是上帝本体的真相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他的画像可以画吗？我们不可以描摹耶稣的像，因为耶稣是上帝，我们不能用像来代表上帝。那些画耶稣像的人、使用耶稣像的人，他们会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画像仅仅的是画的是耶稣的人性，但是耶稣他的人性和神性是不能，他是两个性，但是他是在一个 person 里面，在一个位格里面，是不能相混，是完全在一起的。不是说 他这个是人性，他这个是人性，他不是两个人，他是一个 person， 一个位格，但是他里面有100%的神性和人性，他是完美的，叫不可分离，不相转换，不相混合，不相混乱，这样的一个神性和人性无法分开的这么一位基督。如果我们说这个画像它只是代表他的人性的话，我们实际上在否认这个基督是神性和人性的完美的结合。如果你承认耶稣就是神性和人性在一起完美的结合的话，我们不应该画耶稣的像。基督就是上帝。96问说不可用任何像代表上帝之后呢，又说不可用圣经所吩咐之外的其他任何方式来敬拜他。也就是说从像现在开始转到了方式，像代表的是一种方式，那么这个范围的扩大是不是按照人的意思把本来上帝是说不可用像来代表上帝的意思我们自己把它扩大了呢？范围能否扩大不是我们自己能定的，我们看圣经的其他的部分，如果在讲像之外的不能用神的其他的方式来敬拜神的话，说明这个第二诫命也是包括了其他的这些像之外的一些方式性的问题，把它整合在一起的话，第二诫命它的范围可能不只是像的问题，而是怎么敬拜、敬拜方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看其他经文中有没有像之外的关于必须用上帝指定的方式来敬拜的这样的经文。我们前些时候有正道的弟兄讲到利未记的10章1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用了上帝没有吩咐的方式，这是一种方式哈，不是像哈。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向神献上敬拜的时候，被神击杀了。那么还有一处经文呢，就是在《生命记》是《生命记》的12章30到32节。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习，陷入网罗，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憎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上帝禁止的不仅仅是他们禁止他们敬拜别国的神，而且是禁止用别国敬拜他们神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你看以色列人不可这么说，他说这些国民，就是周围的这些国民，这些国民怎么敬拜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这样行。这个怎么叫这样行呢？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也就是说你看你的周边的国家是那么样的敬拜他们的神，你不可像我这样行。他在说方式的问题，你是在敬拜我，像我敬拜，但这个方式你不可以用别的国敬拜他们的神的那种方式，用儿女经过火赠献的各样的方式不允许。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敬拜的方式很重要，不只是像的问题，敬拜的方式必须按照上帝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他，不是按照人的设计、 人的想法，人的意见。这个教义叫做限定性敬拜原则，也叫敬拜的规范原则。规范就是说，上帝怎么说，我们怎么敬拜。改革中就是坚持这样的一个敬拜原则，叫限定性敬拜原则。因为圣经确实是这么教导我们的。这个教义简单的说，按照上帝指定的吩咐的方式敬拜神，或者是根据他指定的吩咐的做一点点合理的推论也是可以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21章这样总结：但敬拜真上帝唯一蒙悦纳的方法，乃是由他上帝自己设立的，并限于他自己所启示的旨意。因此我们不可按照人的想象和设计，或撒旦的建议，使用任何有形的代表物，或圣经所未吩咐的其他任何方法去敬拜他。改革中、长老中、清教徒、斯布真、中国的王明道、迪托生，这些教会他们信奉的是规范性的敬拜原则，就是我敬拜怎么敬拜，就按照上帝怎么说的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敬拜方式呢，就是天主教、英国圣公会还有路德宗，他们不同意这样的敬拜方式。他们认为只要是上帝不禁止的方式就可以，只要是与圣经整体保持一致就行，不一定是上帝非要说那句话，他不说但是呢又跟上帝的话不太违背，不违背就可以。这种敬拜原则呢，英文叫做 norm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normative 叫基准性的原则、指导性的原则，或者叫自由的原则。自由不是他说的，我当然不是说他自由的话他就乱敬拜，他是说啊，只要不违背上帝的，我们可以很比较自由的，这个只要在圣经这个范围内不违背就可以，是比较指导性的，是宽泛的。但是改革中呢是认为是必须是按照上帝吩咐他说了这么敬拜我们才这么敬拜。我们很多福音派的教会呢就在这两者之间，他们的敬拜方式很灵活，有的时候很新颖有趣吸引人，但是我们改革中呢在敬拜方式上非常的限定，就是这样的敬拜方式，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敬拜是上帝他自己来指定的，我们要特别防范按照人的意思来敬拜他。因为神看重这个敬拜方式，所以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敬拜方式上。那么那种说只要不违背圣经，即使上帝没有这么说，只要不禁止就行，我们就用这个来敬拜上帝的这种自由的或者叫基准性的原则的话，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呢？到底哪个是更加的靠近圣经呢？我们承认我们都不能完全的按照圣经是100%的话，两个中哪个更靠近呢？那我们就看耶稣基督他怎么说。在约翰福音4章23节24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诚实的就是英文就 truth， 就是用真理来拜他。是这个真理是意味着上帝指定的那种方式呢，还是说上帝没有违背他就可以，不禁止就可以呢？我们要考察这两种原则的话，有一个很关键的经文，因为这两种敬拜方式是这样的普遍，所以我们需要我们有经文来仔细的审查一下，到底那自由的敬拜原则它的问题在哪里。 自由的敬拜原则，它的问题出在私意崇拜。私意崇拜呢，英文叫做 will worship， 就是按照人的吩咐和教导来敬拜神。这个的依据呢，在哥罗西书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个可以打开，这个可能有点那个需要思考一下。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哥罗西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这私意崇拜就是 will worship， 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这个地方的私意崇拜就是前面所说的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一类的规条，这就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那么这里提到的人所吩咐的规条是不是违背了圣经？因为这关键就是，是不是只要不违背圣经我就可以用来敬拜？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儿说的人所吩咐的规条是不是违背了圣经。保罗在说二三节，可以看出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自表谦卑苦待己身，是用来敬拜的，也用来克制肉体的情欲的。这些规条啊，如果这些人的吩咐的这些规条的话违背了圣经的话，那么这些规条就不会有智慧之名。它是有智慧之名的，这些规条，一个违背上帝话语的规条怎么会被人称为是智慧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教会不会，教会的信徒不会把一个违背上帝的一个话语哇称为是一个智慧之名，称为是有智慧的。如果这些人吩咐的规条违背了圣经，那么这些规条就不会是自表谦卑，因为谦卑就代表着顺服。一个人不能一方面说遵行这个违背圣经的规条，一方面还表明自己是谦卑的，是顺服的。明明与圣经不合的，是让人觉得这个人是个悖逆的人，但是这里说的这些规条是让人感到谦卑的人。一个让人有智慧之名能够自表谦卑的这样的规条，不太可能是与上圣经反对的一个规条。如果我们退一步说，如果真是与圣经反对的规条，是人所吩咐的这些规条的话，保罗批驳他们的时候直接就指出他们违背圣经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不太可能是违背圣经，或者与圣经总体的意思是一致的。但是保罗仍然禁止他们这样敬拜，称这样的敬拜是叫私意崇拜。保罗对这些规条的批驳重点在于这些规条的来源是人，是世界。保罗说这些规条是照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是世上的小学仍像在世俗中活着，这是保罗的重点。私意崇拜就是用人的吩咐和教导的规条来敬拜，而这些规条不一定是与圣经反对的。即使是这种敬拜不与圣经总体反对的，这样的敬拜 也是圣经不允许的，因为这个它来源于人。上帝很在乎上帝怎么敬拜他，所以上帝要用他自己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他。一旦我们加进去人，我想这么敬拜他，这叫做私意崇拜，因为上帝没有吩咐的。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要用严格的按照上帝指定吩咐的方式来敬拜他。我们看有一些教会的做法和看法。有一位福音派的牧者认为，你所选择的聚会使用的音乐格调将会是你牧会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之一，这个选择很可能决定你教会所要接触的对象是，以及你的教会增长与否。就说你这个教会的音乐很关键，它决定了将来你会接触什么样的人到你教会来，你教会能否成长。这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牧者写的。这个音乐是一个敬拜的问题，在这个敬拜的方这个选择上呢，他这位牧者把那个重点放在了你教会接触的对象怎么使教会成长。这些教会认为呢，使教会成长，使教会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人的话，让来到教会的人感到舒服自在愿意来，是不违背圣经的。这有什么不好呢？只要是不违背圣经，我就可以来敬拜他呀。这就是基准性的敬拜原则，比较自由的，自由不是绝对自由，是指不违背圣经的那种自由的敬拜原则，指导性的敬拜原则。那么我们知道非得要按上帝指定的方式敬拜的话，我们当怎么敬拜呢？耶稣说我们敬拜的时候要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他。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就是上帝指定的方式。你今天是用你的心来敬拜这位神吗？听到是敬拜的重要部分，我们听到在敬拜神。那么我们怎么听到？上帝有没有用他明确的指定的方式让我们听到呢？他也指定了。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九十问：怎样读经祷告、读经听到，才能使上帝的圣言对人有拯救的效力呢？答：要使上帝的圣言对人生发拯救的效力，我们必须用勤勉、预备和祷告来读经听到，用信与爱去领受真道，存在心里，并在生活中实行出来。然后这每一句话后面都有经文，是上帝指定了你怎么听到。这是敬拜，不是说我在上课一样，我只要听明白了就行了。这是敬拜，是敬拜的一个方式。上帝指定了，他说你要在听到之前，你要是勤勉，要预备，要祷告。听到之中要用信心和爱心去领受神的话语，存在心里。在听到之后要把它做出来。这就是上帝指定的敬拜方式。如果大家对这一点再详细的看的话，卫斯敏斯大教理问答第160问更加的详细，然后后面的经文也更加的详细。我们看上帝到底怎么指定我们的，因为这个敬拜太重要了。你是否 以上帝吩咐你听到的方式在听到呢？你是否看重敬拜的方式呢？97问说，我们不可以造任何像吗？我们回答是可以用像来描摹被罩，不能用像来代表上帝的话，我们不描绘耶稣，不描绘这些，不用他来代表上帝，也不敬拜他，也不借着像敬拜神，可以吗？我们就是描摹一个普通的，这个是可以的。而这个可以不是说我们自己觉得可以就可以，是因为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允许我们的。比如说在神的会幕和圣殿中有像，在圣殿的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所罗门的宝座上有像，还有狮子，这个狮子的雕塑。但是呢，如果这些像引起了迷信的话，也要拆除的。犹大王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废去了丘坛，砍下了木偶，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块铜蛇为铜块，这样的。当有人开始为这个铜蛇而烧香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也要拿掉。98问说，难道不可以把像放在礼拜堂作为教导平信徒的工具吗？我们说不可以用像放在教堂里教导，而是用神活泼的圣言的传讲。因为偶像它教不了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作为工具啊。因为圣经说，耶利米书10:8说，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所以不要对说偶像也许能够训诲我们点什么，它里面可能藏着某个故事。上帝说他的训诲算什么呢？上帝直接就禁止了这种方式。还有就是偶像是毫无益处的，我们以为偶像能够帮助我们一点，像帮助我们一点，画像毫无益处的。在哈巴谷书2:18-20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倚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偶像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不听偶像，不从偶像学任何的东西。上帝是否指定了，这也是个指定啊，是否指定了上帝教导门徒的方式呢？指定的就是传道听道。那么我们谦卑的人不以为比神聪明啊，神指定了用神话语的传讲，那我说我这个还不够，我还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我用其他方法来补充。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是借着上帝的话语的活泼的传讲，以及在下面自己的读经当中，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没有神的话语，即使人不用手来造这个偶像，心里也会产生对神的各种的想象啊，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神就是那样的，这种任何的想象 只要不是在圣经里面的话，它就是某种程度的偶像。我们敬拜的是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上帝，至少是部分想象出来的上帝。上帝指定了你要认识我吗？借着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中所启示的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形象就是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看见了上帝。基督就是道，就是话语。我们敬拜的时候是传扬基督，就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基督的形象。传道人是要把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而不是你自己想象出一个神的样子，可能是个偶像。愿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上帝十分看重敬拜的方式，他是一个祭邪的神，他祭邪不只是你敬拜的对象错了，他要追讨你的罪，他对你敬拜的方式也是祭邪的神。他把咒诅和祝福都与前面的一戒二戒都连起来了。你我的子孙后代，他们能否得福，他们是否受咒诅，也是与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对象相连。那么你是否看重敬拜的方式？是不是只要到教堂来敬拜了，我就是敬拜了神呢？你的敬拜的方式就是说，我在了礼拜天在了教堂，这就是敬拜了吗？难道上帝的要求就是这个吗？上帝指定的这么简单吗？耶稣说，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你用你的心在敬拜这位神吗？你是否特别的以听到用诚实或者叫真理来敬拜他呢？哦，这是神的道，我通过对他的一种爱，对他的一种回应，他的顺服来敬拜呢？你在敬拜中，你在听到当中，是否是用信心和爱心来领受这个道呢？你在听到之前，是否是在勤勉、在预备、在祷告第二天你的敬拜呢？你听到之后，你是否有一颗心想要把这个听到中得到的，我要把它行出来，作为你对上帝的敬拜呢？因为他指定了，他要这样的人拜他。你和我看自己都感到羞愧脸红，我们的敬拜能算作按照上帝指定的方式敬拜他了吗？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败坏甚至罪恶，我们一起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就是用上帝指定的方式敬拜了我们的神。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作为大祭司，他把自己作为神的羔羊献上了赎罪祭。这个上十字架是存心顺服，腓立比书二章，他是完全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了一个献祭，这个献祭就是敬拜。他是完全的顺服，没有一点的犯罪，他 按照了上帝在创世以前所指定的方式敬拜了上帝，没有一点的加添，没有一点的删减，他是无罪的，是毫无瑕疵的，他完美的敬拜了我们的神。你如果是重生得救的，那么你在基督里边也是献祭的和敬拜的，因为你的，因为基督的完美的敬拜，你的敬拜也被接纳了。因为上帝看你是如同看耶稣的手指头一样，你虽然在敬拜中有很多的问题，我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因为基督他完全的顺服，他完美的敬拜神，他完全的按照上帝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了，你的敬拜，你的被接纳，你的罪得以赦免，你就没有被像被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的时候没有被他们击杀。上帝甚至喜悦你的敬拜，是因为你是信他的，你在他里面成就了完美的敬拜。如果你不是真心相信的，你不是真心去恨恶那个罪的，不是特别感谢耶稣基督，对于圣洁的生活遵行神的律法不是感兴趣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你是否是重生得救的人，你需要考虑一下你的敬拜方式得蒙神的喜悦吗？你的敬拜方式是体现了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了吗？愿上帝能够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你自己的敬拜方式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转眼看那个献祭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那个被杀的羔羊，在那里才有完美的敬拜。你无论是说的我做的这个事情做的不错，我一生做了好人，以这个方式来敬拜神，还是你以天天来读经祷告，每个礼拜来教会来敬拜神，都是徒劳无益的。你唯一的可悦纳的敬拜方式就是基督。但是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知道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完美的敬拜的方式的时候，你就会存心顺服耶稣基督，照着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了，而不是说哦，耶稣替我敬拜了，然后我就可以乱来了，反而那个就说明你可能不是真心的。一个真心相信的人看到了无罪的无瑕疵的羔羊做了那最完美的十字架的这个敬拜之后，他就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敬拜，他要完全的按照上帝的方式敬拜。就像耶稣他不是说只要不违背上帝的话语我来敬拜，耶稣是完全顺服上帝指定的十字架的敬拜一样，我们也要在圣经中看上帝你怎样的指定我怎样的做，忠心就是那完美的敬拜耶稣基督。你看到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按照上帝的指令在敬拜的话，他如果就是你的头的话，你这个指头就会听头的话，你也会愿意圣灵在你里面工作，这个完美敬拜的耶稣他大有能力的在你里面工作，让你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来敬拜他，而是照着他的样子。圣灵把基督的命令神的话语 大能大力的运行在你心里，让你能够真心的愿意用那限定性的敬拜原则，也就是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方式来敬拜他。你知道上帝喜悦这样的敬拜，基督就是这样的敬拜，我们也在基督里成就这样的敬拜。愿你决心靠着这位主来敬拜那真神。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在乎我们怎么敬拜。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和罪孽。我们多少次是真心的是按照你的意思来敬拜，我们多少次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象来敬拜。主啊，求你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让我们重新的用圣经来规范我们的敬拜，特别是听到的部分。主啊，求你用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无知、背叛、各样的随己意的罪。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不按自己的意思呢？愿主怜悯我们，愿圣经成为我们一切的指南，愿圣灵成为我们的大能大力，能够照着基督借着话语要我们做的，我们真想好好的敬拜你，我们好想用你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你。我们也相信基督会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个事，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日，在天上我们就有完美的敬拜了。求你在地上预备我们，让我们向在乎敬拜方式的你献上我们在基督里的敬拜，赦免我们各样的罪。就在敬拜当中，我们都不知道犯了多少的罪。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